陪伴着我们，你拯救我们，你也在我们每天大小的事上，你引导带领我们，我们可以向你倾心吐意，我们可以向你学习怎样交托和仰望，让你了解我们，你倾听我们，你也乐意与我们分担一切的痛苦，你与我们分享一切的喜乐。主，你是我们这样知己的朋友，求你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在我们的教会中，能够有知己的朋友，可以像你一样有了解有爱，能够彼此沟通，能够彼此分享。我们在这里，当我们一起来思想团契和同工的关系的时候，主要让我们跟你的关系先建立好，因此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同工们来建立这样团契的关系。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主要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讨论一起思想的时候，不是只学到一些方法，而是让我们的心可以彼此相通。主要也求你让我们与众弟兄姊妹一起建立这样的肢体的关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啊，讨论到团契它在字面上的意思，团契在目标上应该是生命生活工作上的关系，然后团契呢应该会看到长进的果效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一个团契开始的时机啊，开始的时机，还有一个团契从怎样的一种情况里面来开始。那昨天我们特别强调，当我们开始一个团契的时候，应该从什么开始？祷告啊，从祷告会开始，从一些核心的同工可以彼此同心来开始。好，这是很重要的原则。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到团契需要什么样的同工。昨天我们先讲到恩赐上的恩赐上的同的配搭，需要有不同恩赐的同工配搭。我们讲到至少四方面的恩赐啊。好，第一个是什么？第一种的
领导。
好，第二种
行政。
第三
教导
啊。好，第四
联络。
好，至少这四方面的同工。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同工怎么办？如果说现在没有的话怎么办？我们昨天讲到
祷告，
求神预备，求神差派，求神把他送来读书，或者求神带他来教书哈。如果是学校的话，就求神带一些基督徒教授到你们学校来。好，还有没有？
请讲员来训练。
好，很好。好，昨天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没有讲过哈，我们还有一个是请求教会来支援啊，请求教会来支援，就是如果你是属于一个教会的团契，你们这团契势单力薄，你就说好，请牧师，请长老们帮忙派人来支援啊，甚至聚餐的时候帮忙送菜啊，聚会的时候请人帮忙接送，带茶巾请人帮忙来带领，或者是领唱领诗请人来示范，来帮助，然后渐渐能够自己同工能够渐渐接起来啊，这些教会要整体动员，整体安排。那特别如果你们的团契是弱小民族，就要请求中央来支持，中央来协助啊，请中央那个拨人来支持你们。好，这是我们在同工方面啊，我们要学习的。好，同工呢，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要有不同的恩赐以外呢，也要有不同的背景。不同背景，所谓不同背景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各位在北美都会看到，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有不同背景，很少说一个教会的成员通通台湾来，通通大陆来，通通广东话的。我想现在已经很少这样的教会了，现在几乎都是综合性的，对不对？有大陆的，有台湾的，有香港的，有东南亚背景的，然后有美国在美国生长的，所谓 ABC 哈。因此呢，我们的同工那么最好在背景上也比较有一个 variety， 就是有多种化、多元化的同工啊。比如像如果你们的团契是以大陆来的为主，好，同工通通都是大陆来的，好吗？不见得啊，不见得最好。应该你们可能需要有一些台湾、香港背景的，是在带茶经上可能比较老练或成熟的，在领唱方面或者是在经济上比较稳定的，可以做一点支持跟帮忙。他从台湾来的好吗？也不见得哦，哎，因为你们现在很多成员当中可能也有很多大陆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同工这个团队里面哈，如果有不同背景的，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补充。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比如说如果你们这个团契的目标是大陆留学生哈，假定是以大陆留学生为主，当然啊成员啊大部分是大陆来，但是呢你们同工不要通通都是台湾背景的，一定要有大陆背景的同工一起加入，好，甚至有美国教会的同工也来加入是更好，因为美国的同工们他们对环境对文化比较熟悉啊，特别有一些关怀的工作啊，美国的同工们来帮忙更好啊，刚来的如果是刚来的留学生新移民常常会碰到法律上的问题，医疗方面的需要啊，或者是办手续啊这一些，那么美国同工可以帮助很多啊，或者他们也可以帮忙开一个英文绘画班、英文查经班，这样的话、啊、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所以呢啊，我自己的经验是发现、啊、同工的背景要多元化，如果你是一个如果你们这个团契主要是以大陆来的，那么要台湾同工、有大陆同工、有美国同工一起来配合，这样的话是更理想，因为这个每一个背景都有它的长处嘛，啊，都有它的特色，这样整合在一起的话呢，啊，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比如说，如果你们是一个大陆学员团契啊，你没有大陆来的同工，你找不到这些学生在哪里，你再有爱心你也找不到，因为他们流动性很大，或者是彼此搬到哪里去，还是要大陆来的学生或者同工才知道，他们才会相通哈。消息才会相通，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尽可能有不同背景的同工在一起。各位那一天晚上听王彼得弟兄他做见证，各位还记得哈？他是在达拉斯这边第一浸信会，第一浸信会是这里最大的一个美国教会，他们的教会几乎两三条街这么长哈，就是那么大哈，好像一个学校一样，很大的一个教会。你要从这个 building 到那个 building 还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够走得到哈。好，那么这个美国大教会。他们这个团契是等于属于美国这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里面的一个团契了。那么他们在这个团契里面有主日崇拜哈，有主日学。好，那么他们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他们儿童可以放到这个美国教会里面来照顾哈。美国教会里面呢提供他们交通的工具，提供一些设备，这样他们就不必自己哇，我还要再去借场地啊，我要去做啊，还要去很辛苦的去做找很多设备啊，他们就可以借用现有的场地。美国教会的同工们派人来支持他们领唱诗关怀很多很多工作，所以有这个好处。但是呢，在美国教会里面有一个团契，一个可能的缺点是什么？各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可能的缺点？对，会有依赖性，会有一种依赖性，就觉得反正我们不用努力了，反正都有人替我们照顾着哈，那也有可能这些缺点，所以要注意到，就说尽可能自己能够做的要自己做啊，不要什么都是依赖别人来帮助你。但是呢，我只是强调说，有美国教会的同工来协助，那么就会有很大的在很多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像以前我们在洛杉矶，在加州理工学院那边哈，有一个团契，那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台湾的同工、大陆同工大家这样一起配合。后来找了有两三位美国的弟兄跟姐妹们，他们也愿意来参与，我们就发现很有好处，因为他们美国弟兄姊妹们他们通常都是在关怀这一方面帮忙，他们就开车带他们出去郊游，还有他们来领唱诗哈，领唱诗的时候用英文来领一些美国的短诗，很多人也蛮有兴趣，很有兴趣哈，他们也带一个英文查经这样啊。所以这样的话呢，配合起来是很蛮理想的。迎新会的时候，比如说刚刚来迎新的时候，你也可以动员一些美国的弟兄姊妹们来帮忙啊。比如说迎新会的时候，他们来帮忙做招待啊，帮忙做 barbecue 啊，帮忙讲话啊，这些这样的话呢，也让很多新来的人觉得有趣。美国弟兄姊妹们呢，也可以试着开放家庭，这叫 host family 啊。你们在学校里面也有这种制度嘛，叫 host family。那之后基督徒开放家庭就更好了，因为我们来美国就是想要了解美国的文化跟生活嘛，所以呢美国人开放家庭，那就请他们周末的时候招待一些慕道友到他们家去，那去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用英文讲话，可以去参观美国式的这些生活啊，特别是如果比较农村的地方，那美国农村又跟台湾香港中国的农村又不一样。那另外呢就是到美国家庭去的话， 他们也可以传福音做见证，这些都是很好的可以配搭的方式。所以你们要尽量的来善用你们在周围有的资源啊，就是这些 resources。 好，这是属于同工这一方面哈。好，团契哈，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地点什么样的地点最好？对不对？家庭，还有没有？在 campus 啊。好， campus 是不必开车了哈，就走路哈，或者是交通比较方便啊。家庭，如果是学生，当然在学校里面；在如果是一般的团契，在家庭里面，我觉得开始的时候从家庭开始最好。特别如果你是一个慕道友，就是慕道的朋友的比例很高的，那就最好从家庭开始，不一定一开始要在教会里面，因为很多人没有去过教会，到教会去有点紧张啊，会有点担心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啊，都会有这种顾虑。所以家庭的话呢，就比较温暖一点，比较轻松，比较自由一点。所以从家庭聚会开始，其实是比较好的。啊，特别是大陆的大，如果以大陆的新移民或者留学生为主的话，那就可能在家庭里面是最好啊，因为过去了，现在已经比较好了。比较早期一点，像80年代啊，初80年代的时候，从大陆来的很多人不敢来教会的啊，一般怕会被报告啊，或者是啊不知道教会里面是什么组织啊哈，这都会有很多顾虑的。所以啊，在家庭里面的话，他就可以比较开放，比较轻松。他会觉得比较自由啊，释放一点。那我过去的经验也会发现，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呢，慕道友就比较敢讲话，他会发言，他会问问题，他觉得比较自然。一到教会去，他就觉得啊，要中规中矩啊，怕讲错话啊，怕他做错事，对吧？就是他会比较拘束一点。哎，所以慕道友的话，在家庭从家庭聚会开始是比较理想啊。而且家庭聚会的话呢，你打电话邀也比较个人化，比较个人，比较有 personal， 就是 personal contact， 比较个人性啊。像我自己也是一样哈，我们家也是啊开放，那么做聚会啊。本来我们那一个团契哈，借一个韩国教会，在南加州大学的旁边，其实就在学校旁边最近，非常方便的一个韩国教会，我们借那个教会，哇，那差不多连续半年吧，就说你这样支持了半年，就发现。在开，因为那些人都还没有信主哈，我们去探访他，鼓励他们来一次两次就不来了，来一次两次就不来了，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就不来了？那么方便的地方哈，那他们就是不来。后来我们就改说好到家里面去好了，到家里面去。那家里其实很小啊，很破的，哇，一到家里马上就来了，通通都来了，很奇怪的，这是一种心理，一种心情，就感觉到好像去一个教会很拘束啊，他们很不方便。所以在一个家，后来我们在我们家那边也开始，我们家也开始有聚会，那么10个、20个、30个到40几个，我实在是坐不下了，没办法，嘿，那再移到教会去，那时候再移到，那一到教会去以后呢，发现一到教会停车当然也方便，小孩子照顾的地方也有，在家里面最大困难就是小孩子有小的，有中的，有大的，哇，那没有那么多的房间哈，就是空间很不够。但是一到教会空间当然够，但是呢慕道友就少了，很明显的，非常明显的。在我们家的时候，哇，慕道友都很愿意来，让很多人来，一挪到教会去，慕道友马上就少，然后呢就大部分都变基督徒了，就来的人会来的，就是绝大数都是基督徒了。我在很多个城市都看到同样的现象，都是同样的情形。所以啊，家有家的这个特色啊，在家庭里面聚会有特色。当然像学生，可能学生宿舍没有办法坐20个人、30个人，那所以学生都是借学校的活动中心啦，或者借学校里面的Southern Baptist 就是浸信会的活动中心啦。因为每来浸信会几乎在每个大学都有一个活动中心，都有一个浸信会活动中心啊，借用他们的地方，或者借用学校里面的哪一个Student Union 的地方哈，那么就用那个地方来聚会。那当然还是有它的也是有它的好处，就是也可以哈。基本上呢，就是聚会的地点呢，要让人家感觉是比较自然的、轻松一点的、比较温暖的那样的感受。好，这是地点方面。那么聚会的地点哈，团契聚会的地点，当然平常固定的聚会要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偶尔也可以换一个地方啦。我意思是说，偶尔可以有一次到海边去聚会，偶尔一次到公园里面去聚会，可能偶尔有一次呢到 某一个特别的地方哈、啊，那么有一些聚会稍微有点变化是可以，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如果你们啊、成员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话，可以、有一点变化啊，不一定每一次都固定在什么地方这样。好，如果你们的团契的成员大部分是慕道友的话，常常换不同的家好不好？你们觉得好不好？啊，不好啊？为什么？从头开始，他还找不到地方，而且、很多人可能没有车啊，不一定有车。在北美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交通，叫 transportation 的问题，就是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常常换地方不一定很好啊，最好固定。如果是为慕道友的话，就固定一点。而且慕道友流动性大，意思就是说他不一定每一次都来，。那如果他过了一个月以后想要再来，哇，结果来了以后你已经换地方了。那就不好，所以呢，最好地点都固定，让他知道说好，我其实去流浪一阵子，我如果想回来，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回来啊，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另外呢，就是啊，聚会万一我说你们有改地点或者是改一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发 email 通知到每一个人啊。我想在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话，这就很容易，每个人都有 email， 马上要发通知，让他们知道你们已经改变了。像这些都是很小的，但是要注意。好，聚会的时间多久一次，或者是用礼拜五好呢，礼拜六呢，哪一个时间最理想团契的聚会的时间？如果是学生的话，先讲学生好了。学生呢，我们在这里哪几位是学生的团契？你们的团契几乎绝大多数都是了啊。好，如果好学生团契的话，什么地点什么时间理想呢？星期五晚上啊。为什么星期五晚上？啊，星期六要跑出去玩，好，礼拜五晚上很理想。为什么？为什么星期六？好，看你们大多数的成员哪一个时间方便？对，有的是用礼拜五，有的是用礼拜六。有的礼拜五晚上是因为他有的上课上到晚，上得很晚，或者是实验室做的晚。那如果是以上班的人为主的话，有的礼拜五晚上他们有点有的上班很到六七点才结束，所以不容易啊。但是呢，大多数都是用礼拜五晚上，绝大多数都是在礼拜五晚上，因为礼拜六不必早起嘛，礼拜六不必上班嘛，所以礼拜五晚上就可以晚一点。礼拜五晚上呢，弄到十一点十二点其实都没有问题，都好，反正隔天可以睡晚一点，所以有这个好处。礼拜六晚上第一个可能的缺点就是礼拜六晚上如果很晚，第二天早上就不想去教会了。哎，好、嗯哦，对，对，礼拜六有一个大的机会的话，礼拜天早上就会好像对，就是会这样。那所以如果要用礼拜六，比如像有一次我去北加州一个团契，那他们用礼拜六的话呢，就是四点钟就开始，也就是说他们的聚会是四点钟开始，然后呢？聚完会才聚餐以后大家聊天啊，分组讨论啊，但是这样的话大概八点左右就结束，就是礼拜六就可以八点左右就结束啊。这些都不是绝对性的，这些都是做法性的，不是真理性的问题哈，这都是相对的做法性的问题，那你们要考虑一下是哪一个时间比较合适。那有的学校呢，是有的学生的团契就是用空堂的时间，比如说用哪一堂课中间有空，不过大概每个人上课时间都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空堂也很难找到。但是像北加州，像 Stanford 大学，像 Berkeley 那几个大学呢，他们常常约中午的时间，就是约中午吃饭的时间。所谓吃饭时间啊，就是说12点到1点之间的那个时间呢，他们就约说我们在那个 Stanford 大学有一个叫 Rodin Park， 就是罗丹，就是把法国那个罗丹的那个雕像他全部搬，当然不是搬过来，是复制的，弄一个 Rodin 的一个 park 哈。然后像 Stanford 大学，他们就约说，好，我们在 Rodin 的这个 park 里面，就是小小的一个区了哈，就在那个地方，好，大家中午都来这里吃饭，每个礼拜三中午大家都来这里吃饭。好，那这样来一面吃饭就一面大家聊天，可以建立感情。那这样的话就是等于多了一个机会，但是又不会多时间出来，好像大家带 sandwich 啊，带一个什么 hamburger 来。啊，然后一面吃饭一面大家就聊聊啊，谈谈生活的情形啊，慕道友的或者是同工的，大家就一起可以有交通。所以如果是在学校就有这个好处哈、啊，各位要善用这个、中午的吃饭时间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来使用哈。好，这是聚会的时间。
好，接下来就是内容，内容啊，团契聚会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有什么样的内容最好呢？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好，我问哈，你们团契当中现在是属于福音性的，就是说你们的聚会性质是福音性为主的，有哪一些？好，那么其他呢？你们其他的团契是什么？查经的哈，查经性的。好，如果是福音性的，就是说如果是属于福音性的团契，假如说你们这个团契是为新来的留学生、为新来的移民福音性的哈，那么聚会的内容哈，聚会的内容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啊，不一定要一开始就查经。如果是要传福音为主的，不要一开始来就查经，因为他对圣经根本都还没有了解哈。所以呢，可以在头几次的时候呢，比较是那一种啊，有点像是学术性的演讲，或者是一般性的，比较是活动性的为主。活动性的，比如说像迎新会，迎新会的话呢，像很多教会就是借一个公园，然后去 barbecue 哈 啊，像啊我们在 UCLA 哈、啊，就是洛杉矶大学啊，每一次迎新会，那么都有两三百个留学生来，那么那个方法的方式就是这样，我们就借学校里面的一个公园啊，学校附近的一个小 park 哈、啊，那当然是先要去登记啊，去约好哈、啊，把那个地方占起来哈、啊，占住了哈、啊，好。那么就 barbecue， 就说那一天有 barbecue， 然后呢啊，请很多美国的弟兄姊妹也来一起帮忙接送啊，帮忙招待啊。好，然后呢就分组，就到时候呢就分组。所谓分组是这样啊，那个迎新会呢是，比如说分成啊六个站，六个 station 一样啊，六个 station， 每一个 station 半个小时。这个 station 就讲说在美国怎么样啊，比如说怎么样选课，怎么样找指导教授。这个 station 讲说你怎么学英文，比如怎么把英文读好，把英文写好。OK， 这个 station 呢就讲说啊怎么样美国的教育跟中国跟台湾的教育有什么不同啊，就是等于是一种知识性的资讯式的服务。OK， 六个 station， 那么啊你可以先来这边半个小时，再到第一个地方半个小时这样哈、啊，你选，反正都插一个牌子嘛，讲说这一个 station 是谈什么的，这个 station 是谈什么的这样哈。啊，那你可以选其中两个或者三个你有兴趣你觉得有需要的，那么到这边来，那么就有一个固定的人在那里讲他的经验谈，老留学生或者是学校的老师就讲这一方面的，所以这是一种服务性的东西哈。好，因为一个 station 是讲福音，比如说认识基督教，比如说你对基督教有兴趣的，你想要了解基督教是什么的，好，你来这个 station 这样，就轮流让他们可以来。所以迎新会的时候呢，要提供一点 service， 就是对他们所需要的知识的这种 service， 啊，提供 barbecue， 然后有一点团体康乐活动，啊，像类似，像这个就所谓活动性啊，或者是郊游性，比如像有一些学校靠近海边，像 UC San Diego， 它就是在海边，很漂亮的海边，啊，UC Santa Barbara， 啊，我们洛杉矶那个 Santa Barbara， 它也是在海边，那个学校哇，看过去非常漂亮，那他们就在海边有一点游泳或者其他的活动。那我就说刚开始的时候先用活动性的这些聚会，那当然或者是有一点学术性的聚会。学术性的聚会呢包括比如说美国的法律跟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假定这样哈，或者是圣经可靠吗，跟圣经可信吗，类似像这一种专题性的，比较是有一点学术性的啊，或者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类似这一种一般的慕道友有兴趣，一般的慕道友听说过，一般的慕道友想要了解的，先讲这种比较客观性的，所谓客观性的一些学术性的题目啊。好，那么他们来大活动啊，来大活动的时候两三百人，但是呢你会发现不可能每一次都来两三百个人的嘛，对不对啊？你接下来我意思说先办一两次大活动，交流性的活动性的。好，接下来呢就我刚讲专题性的学术性的这个题目，就是福音性题目哈。好，比如像特别是比较年轻这一代的留学生呢，我们现在就发现他们喜欢听的是圣经的权威性圣经与考古学、耶稣的历史性、创造与进化、科学与信仰，像类似这一种的比较副教性的学术性的题目。那他们希望能够先知道说你们的信仰是一个客观真理，不是你们主观的一种感受，不是用大陆的话，不是一种唯心的哲学性的没有办法证明的。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客观的客观的认识啊，比如说好，很客观的讲历史书上怎么讲到耶稣，因为很多人认为耶稣可能根本就是 没有存在啊，耶稣只是你们圣经上所讲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耶稣这个人，他只是一个传说。好，那么你现在客观的讲，罗马的历史学家怎么说，犹太人历史学家，这些都不是基督徒，他们怎么讲到记载到耶稣？好，就是给他们一些客观的资料跟真理，或者我们说圣经是权威的，圣经是可信的。好，你给他客观的一些资料啊，死海古卷，各位听说过哈？在死海古卷里面怎么发现，怎么考古的发现，怎么发现到死海古卷？死海古卷用科学的鉴定的方式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写出来，而在耶稣降生之前，这些死海古卷的草本里面就已经讲到耶稣要降生，讲到以赛亚书。好，那么用这些最客观的，这是所有的人都公认的一些所谓客观的证据来讲到圣经预言的可靠性，圣经版本的可靠性。那么像这个东西他们就先能够接受，你接下来查经他才能够有一个基础，他有一个信任的基础哈。所以呢，开始的时候办这种学术性的，这种学术性的也会刚刚讲过啊，办郊游办迎新会两三百个人，办学术性的可能就是变成一百个人啊，可能是这样啊。但是呢，这一百个人就比较认真的了，是不是？不是只是来吃饼得饱的了，不是来看热闹的啊，或者只是来凑趣而已哈。好，那么渐渐变成一百多个人，在这一百多个人当中，连续有两次、三次以后，接下来就开始有福音性查经，开始查四福音书、查耶稣生平。好，这时候可能变成五十个人，但这五十个人就是认真的人，就是他真的想要听福音的人。好，那么这种活动性的、学术性的，可以偶尔再办啊，比如说到中秋节的时候办一个什么文艺晚会，或者是到了感恩节的时候办一个音乐晚会。比如说有一次 Dallas 这边有一个Dallas 的大学 University of UTD University of Texas in Dallas。 好，他们有一次我感恩节来的时候，他们就办了一个音乐晚会啊。那这音乐晚会的水平是很高的哈，就是说学校里面的音乐的老师啊、学生啊，或者是一些很水平很高的一个音乐会啊，当然有短讲的信息。其实偶尔还是可以办这种活动性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大活动不会使人信主，大活动只是吸引他来，真正要使人信主，还是实实在在的查经才能够使人信的稳固啊。但是我们借着偶尔有一些大活动，让那些平常不愿意来查经的人，哎，他圣诞节来一次，感恩节来一次，中秋节来一次啊，那这样的话，当他真的想要渴慕的时候，他就可以啊有一个接触，有一个保持联络性啊。所以聚会的这个内容的话呢，我说如果是以慕道友为对象，特别是八九月开始新的留学生来啊，那么就先安排这样活动性的、学术性的，然后接下来就进入查经性的啊，让那些真心要认识啊圣经的人啊也可以查经。所以呢，这可以考虑到这几个阶层的不同。好，我这是讲啊慕道友为主的团契。好，
我觉得好像大陆来的，就是跟台湾来的方法好像有点不同。我们讲了，好像你刚才讲的从活动性到学术性，我觉得会较为适合大陆来的，因为大陆来的都就是很多就是很实求 knowledge 啊，
对对，
就是很是 graduate level 才来的，
对。
但是台湾来的就好像很小的来十八岁啊，这个。就是
大陆来的或者是台湾来的 graduate student 啊，但因为他们啊对比较 knowledgeable 哈，那么就喜欢啊追求学术性的了解。好，如果是这种 under 的哈，比较年轻一点的十八岁啊，就十九岁就来的这样的话，当然啊他们可能不一定对什么进化论、创造论有什么太大兴趣了哈啊，因此呢，可能他们在活动的部分啊，可能开始的时候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还是要进入查经。还是要进入查经，不能永远搞活动嘛，啊，就说还是要带他们进入查经。那所以可能学术性的部分不是那么多，活动性的部分要多一点啊，或者你有这种福音性的卡拉 OK 啊，类似这一种也很好。真的，我发现很多台湾来的很喜欢卡拉 OK， 他卡拉 OK 的话啊就很喜欢来，那么别个聚会不肯来，但是有卡拉 OK 他就来这样啊。像所以有一个教会，他们就是也是在公园里面就举办卡拉 OK 大会。哇，那找了好多台的那个卡拉 OK 的那个机器哈， 然后先唱一般性的歌，然后呢基督徒要好好的参与嘛，那基督徒因为大家都要唱嘛啊，好，那一般的人就唱普通的歌，但是呢基督徒就唱福音的歌，这样福音性的歌。那现在卡拉OK也有福音性的伴唱带嘛，也有啊，也出了不少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也基督徒就唱这一种。那基督徒要唱要唱好一点的，不能唱的比人家差了哈、哦。所以来参加之前要先练习，要好好练习一下。我就说你们怎么圣诗那么难听，那就那不是圣诗难听，是你唱的难听。对，觉得无论如何还是查经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好好查圣经，让他对查经有兴趣才是最重要的。我在好一般人。